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定，理藏本来护主龙七八，七行如个光真常，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稍微挤一下吧，这个稍微挤一挤啊，对，那坐不下，稍微一点。嗯，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这个智慧品的颂持。智慧品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呢是观察诸道智处应当升起智慧之地，第二是真实宣说智慧度。那么现在呢就在讲第二个科板，真实宣说智慧度。那么这个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讲这个七安立为时空，第二是道抉择为无我。那么现在呢讲第一个科板，第一个科板呢基于这个啊，另外时空呢主要是讲这个一切万法在现在呢完全都是大空性的本体，从这个方面进行一个观察，进行抉择。那么这个呢分了真实和辩驳，其中的真实呢已经讲完了，正在讲辩驳当中。辩驳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是辩驳所说的空性，第二是辩驳能说之大乘，第三呢是彼等色义。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辩驳所说的空性，这个呢分了辩驳机、辩驳道和辩驳果。其中呢辩驳这个机这个科判呢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科判，辩驳道。那辩驳道呢主要是针对其他的有时中呢，我们认为抉择完空性之后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因为中观中的这个机呢是这个空性，道呢也是应该修持空性，那么实际意义上呢修持空性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修持空性呢对自己升起这个道的本体，升起道的功德这个方面没有丝毫的这个作用。从这个所修的道方面呢进行这个辩驳的，那么这个方面呢主要是针对这个有时中的观点。那么在科判当中呢，首先就讲到虽知法如幻，岂能除烦恼，如彼幻变失，一贪所变离。那么首先呢是讲的这个颂词，这个颂词呢就是他中的这个提问，虽知法如幻是什么意思呢？虽知法如幻实际上是针对前面这个科判的内容的。那么前面这个科判呢，中观中通过广大的理论和这个平凡世间的辩驳，和这个有时中的辩驳，和唯识中的辩驳，辩驳完之后呢，实际上安立了一切万法机的这个空性机的空性呢已经安立了。那么就是说他中就认为呢，如是安立一个机的空性有什么样的必要性有什么样的必要性呢？他说是这个，虽然你了解一切法如幻，虽然你通过辩论可以说是把我们辩败了，安立了一切万法是空性，虽然知道一切万法如幻，那岂能除烦恼呢？他就说他们因为通过辩论之后呢没办法成立他们实有的观点。他们说的我们像这样的话第一轮辩论呢已经失败了，但是呢就虽然了解了一切万法如幻，但是呢对除烦恼方面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你单单是修一个空性呢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他通过虽知法如幻，岂能除烦恼这个方面呢进行一个安立的进行抉择的。他打比喻讲呢，如彼幻变师，一贪所变离就好像一个幻变师，一个幻术师吧，一个幻术师他通过他自己的这个念咒加持，将四块或者木块变化出这个美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美女是不是幻变的呢？他这个幻变师是绝对知道这个幻变的美女是这个不私有的，是幻变的。但是呢当这个幻变的美女在这个幻术师面前显现的时候呢，他自己还是对这个幻变的美女产生贪心产生了贪心。所以说他认为这个比喻呢特别恰当，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虽然了解了对境是幻化，但是也是没办法这个遣除烦恼，仍然产生这个贪欲心。这方面和中观中的所观察所抉择的这样一种这个诸法诸幻是特别相似完全相似的。一个方面是这个幻变是他自己了解外在的这个幻化的美女是这个不真实的，但是呢仍然产生一个贪欲心。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反观中观中的这些学者，中观中的学者呢通过这个理论通过所谓正义理论，将一切万法观察为这个空性，观察为这个如梦如幻之后呢， 但是呢，当这样一种对境在修学者面前显现的时候呢，仍然会产生这个贪欲心，仍然会产生烦恼。所以说他说呢，就算是你将万法观察觉知为空性之后，仍然还是没有丝毫的作用，还是应该了解到的，像这样一切万法都不是空性的，一切万法呢，像这样是实有的，通过实有的智慧呢，遣除一个实有的烦恼，像这样才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他首先的这个意思呢，是从这个方面观察的。那么有些时候我们认为他说的特别有道理，为什么说特别有道理呢？前面我们反复讲过了，很多学习中观的这个学者，很多学习中观的这个像这种道友，在学习完中观之后呢，他认为这个没有用啊，这个没有，这个是个理论，这个是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我们学了这么多中观的理论啊，观察有情，观察像一九万法，观察山河大地，将一切都观察为空性，但是呢，观察完之后呢，当对境一现前的时候，仍然产生贪心，仍然产生嗔恨心等等等等，所以说他认为呢，这个是毫无作用的。很多人认为呢，现在学太多的没有用，还不如去这个修法、去打坐、去实修、去念咒，这个方面要好一些。那么地藏菩萨就是针对这一类的这个想法，为了遣除我们这个相续当中这个隐藏的比较深的这样一种这个疑惑吧。所以说呢，通过一组辩论来抉择这个中观的道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安立，怎么样抉择。所以说呢，下面呢就针对这个他中的问题，或者针对我们相遇当中修持抉择为道之通性之后，到底有没有作用，到底能不能够对治烦恼，这个方面呢做回答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呢就绝对可以的。而且呢，必须要有空性智慧，如果缺少了空性智慧，无论如何没办法对治一个烦恼。下面这个颂词呢，就是这个角度进行回答。幻思与所知未断烦恼习，空性习气弱，故见由生贪。那么这个颂词呢，就讲到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呢做了这个回答了。也就是说呢，幻思与所知未断烦恼习，幻化师他虽然了解这个外境的美女是这个幻化的，就是而且是自己所幻化的，虽然了解这个，但是呢，幻师对于一切所知对一切所知未断烦恼习，也就是说他自己对一切所知万法像这样子的烦恼的习气呢，从来没有断除过。那么烦恼的习气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断除呢？烦恼的习气应该通过修法来断除。而这样一种幻术是无始以来他对这样一种这个断除烦恼方面呢，他可以说是从来没有修习过，从来没有休息过的话，那么这个烦恼障在相续当中丝毫也没有得到过这个调伏。而且甚至于幻术师今生当中呢，他甚至于没有通过禅定的方式压制过这样的烦恼。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断除烦恼的习气和一般的人完全相同，和一个可以说是幻术师也好，还是这个观众也好，他们自己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的习气呢，没有经过对治。没有经过对峙，所以说呢，相续当中是完全具备像这种具身烦恼障的，具身烦恼障是完全具备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具有的因啊，具有的因呢。然后呢，就是具有这种烦恼障的因，从反方面讲呢，就是这个断除烦恼这样一种唯品呢，就是没有这个产生啊，没有生起来。断除烦恼的唯品是什么？就是空性的这种习气或者修法的功德。那么第三句就讲的空性习气弱，空性习气弱。所以说呢，空性习气弱的意思呢，为什么讲幻术师他的空性习气弱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呢，就是说是对这个断除烦恼贪欲心这个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对治品空性的智慧呢，丝毫没有产生丝毫没有这个升起。所以说他在这个幻术师的相续当中，这样一种能够断除一些烦恼的这样一种空性的习气是相当这个微弱的非常微弱的。非常微弱的缘故呢，又具有因又没有他的障碍，也就是平时我们讲到的具因无障吧具因无障。具有什么因呢？具有这个烦恼障的种子。具因无障呢，像这样的话具有这样的一种烦恼障的种子，又没有障碍。这障碍是什么呢？就是空性的习气针对烦恼烦恼障来讲，它就成了障碍。所以说如果说一个人的相当中具有因而无有丝毫的障碍的话，那么绝对会升起贪心绝对会升起贪心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恰恰说明他相信当中没有丝毫空性的习气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没有办法压制烦恼没办法压制烦恼。不要说是对这个针对于真实的这个真正的女人吧，外在真正的女人，就是说针对于幻变的这个女人呢，都会产生贪心都会产生贪心的。这个方面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相信当中没有这样一种空性的 社会的话，不但是真正的女人，幻化的女人，她自己都会产生这个贪欲心。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知道了这个就知道这个空性的这个重要性啊，确实空性的重要性。今天不知道跟我们讲，一个是具有烦恼，一个是空性的习气弱，所以说呢，见到了幻化的美女的时候呢，由生贪啊，这个幻术师知道这个是自己所幻变的，但是仍然升起这个贪欲心。认识你才，这个从比喻方面讲，我们在针对于现实的这个生活吧，或者现在的修行的状态可以说再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在座的人呢，显现上面讲，如果不是这个圣者，如果是凡夫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也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吧，就是说我们学习了很多中观的教法，学习了很多这个殊胜的佛法，之后呢，我们了解到了可以自己通过这个殊胜的理论，可以观察一些友情。一切这个事物一些万法，实际上都是这个无有自性的，实际上都是空性的，实际上呢都是这个如梦如幻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和幻变师呢几乎可以说是这个比较相近吧，和幻变师比较相近。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们也知道呢，这一切万法都是从自己的这个习气所幻变的，除了自己的心识之外，其他单独的外境实际上是没有。从这个方面呢，已经了解了。了解好之后呢，但是我们已经为呢这个烦恼的习气没有断除啊，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只是通过这个闻思通过闻思了解一切万法是这个幻化，但是没有通过这个直观的方式串习，的缘故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未断烦恼习烦恼的习气呢，没有通过这个现证空性的方式呢彻底断除，也没有通过这个升起气质的方式呢把它压制。像这样粗大的烦恼、粗大的现习方面呢。可以说在我们相信当中还是这个再再升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空性习气弱，那空性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熟练的运用这样一种中观的理论，对一些万法进行观察，但实际意义上呢，像这样一种空性的习气呢还是特别弱的，在我们的相信当中非常非常的弱。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当中具因无当的缘故，我具有这样一种烦恼这样的习气，没有像这样升起这个空性的这个对峙性的缘故，具有因无当，所以说呢，故见由生贪见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外境的时候呢，还是升起贪欲心见到这样一种这个友情也好，见到这样一种财产也好等等，像这样还是产生这个贪欲心。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见到不如意的外境的时候呢，仍然会产生这个嗔恨心。平时的时候呢，就产生愚痴心像这样的话，贪嗔痴、嫉妒、骄傲等等种种烦恼，在我们自己的相遇当中频频出现的原因呢，并不是正法有问题，并不是正法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实际上呢，就因为我们具有烦恼这样的种子，从另外角度来讲，空性的习气过于弱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教法暂时来讲还没办法帮助我们呢调伏一个烦恼，使我们呢获得一个很大的殊胜的这个非常明显的功德。这个方面没有的，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角度呢，虽然我们自己呢从一个方面了解了万法是这个如梦如幻的，万法是无自性的，但是不要说是这个见到了真正的女人，有的时候呢就是见到了像这样一种电视当中呢、电影当中呢、图片当中的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友情的时候呢，还是仍然产生贪欲心。这个方面就来自于我们相遇当中的这个烦恼习气没有真正被对峙过。所以说呢，法呢我们是已经有了，如何对治这个烦恼的法妙法方式方法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如果不去休息，不去反复的串习的话，像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像和这个一般的友情一样，好像是还是产生一个贪欲心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呢，了解了这个正法之后呢，如果不去反省，如果不把这个空性的习气从很弱的这个状态提到很深厚的状态像这样的话，就是暂时来说还是没办法对治烦恼的，从这个方面来讲还是没办法对治烦恼。所以说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呢第一步已经迈出了，什么第一步迈出呢，就是了解一切万法的空性，这个角度已经了解了。如果站在这个前提下面进一步的反复的串习、反复的讨论、反复去作意的话，像这样的话我们相续当中这个空性的习气就会越来越深厚。如果说空性的习气越来越深厚的话，那么这样一种深厚的空性的习气就可以对治像这样无始以来的实质。如果能够这样对治的话，我们的这个烦恼就会越来越微弱，暂时的来讲可以压制住。然后如果通过不断的这个休息，比如说上师的加持、积累质量等等，这个方面呢，通过小质量道然后进入这个中质量道，来自于进入这个加行道修持，如果能够最后现证这个空性的话，这个时候就从彻底上能够这个摧毁烦恼，一旦现证空性之后呢，咳咳他的能力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说呢，从一旦登地之后呢，现行的烦恼在这个自己的相续当中是永远没办法产生的 非得做义行为不会产生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主要还是说自己的串习不够的意思啊，串习不够。如果自己反复串习的话，自己的空性习气越来越深厚之后呢，那么就可以对治这个贪欲烦恼。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一个公中观的见解和中观的修行的问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学了很多教法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个教法来说呢，确实是非常殊胜。我们不是说这个地方空口在说白话，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我们观察一下，像这样的话，历史上面的人不管是从小乘的罗汉，还是说像这样一种大乘显教的菩萨，还是很多密教的这个瑜伽行者，他们是怎么样证悟的？他们是怎么样调伏烦恼的？没有一个不是证悟空性而调伏烦恼的。任何一个圣者只要是你真正要证悟这个小乘的这个圣者果位，比如说呢小乘的预留果，像这样的话呢，你必须要证悟人我空性。那么从大乘的角度来讲呢，你如果要获得圣者果位，必须要现证而无我的空性。那么从密乘的角度来讲，如果你真正要想获得成年的果位，你不现这些新的本性啊，这个方面是完全不行的。这一切全部来自于这个证悟空性。所以说呢，这个法方面讲的话，我们可以说从理论的角度来说，那么可以有空性的智慧就可以对治烦恼障所得障。从这个现实的例子来说，无数的成就者以前的无数成就者，现在正在现证这个圣道的无数成就者，与未来的无数成就者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通过现证空性的方式，像这样的话可以说调伏烦恼断除烦恼的。从这个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空性的教法可以说是最殊胜的教法。空性的教法可以说对治烦恼方面，对治实质方面确实没办法和它相比的。现在我们这个方法我们确确实实掌握了，想想看以前的像另一种很多高僧大德，比如说像米阿兹巴尊者，他想得到这样一条幅烦恼的方法，仅仅是为了得到这个方法，他做了什么样的苦行呢？做了很多很多苦行。所以上师的教言可以说是这个依教奉行，没有什么可以说是其他讲条件，什么都没有，反正上师吩咐下来就是这样做。为了什么？就为了得到一个正法，为了得到一个正法。得到正法干什么？得到正法就是为了修习正法之后的调伏烦恼。现在对我们自己来说，咳咳，现在呢不需要做很多很多特别大的苦行，然后呢求的正法。像在正法来说呢，几乎每个人都听闻了很多很多，而且很多人呢在听闻正法之后呢，几乎已经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已经掌握了这样一种调伏烦恼的方法，观察一切万法的这个方法已经推己的方法，它的这个如何运用呢，这个方面已经了解了。下面就是缺少什么呢？就是反复串习，反复修持。这个方面反复串习修持之后呢，像这样一种现证空性的功德，加速烦恼的功德，在我们的相遇当中绝对会现前啊。这个方面是一种无期的这个规律啊，实际上无期的规律，佛陀也这样开示的，上师诸佛也是这样这个开示的。所以现在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修持空性是非常这个重要性的，非常重要。这个方面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我们听到空性之后还没办法调伏烦恼，一个重要的原因所在，这个方面是必须要了解的，是必须了解。那么这个方面从一个角度，从反方面来讲，反方面来讲的这个幻术师他自己见到这个美女生起了烦恼，生起了贪心，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呢，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幻术师见到这个美女之后呢，进一步认为这个美女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像这样我应该把她这个娶回家里，然后和她结婚，和她一起生活，然后呢让她就说这个生儿育女，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这个幻术师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的。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他虽然生起贪心，但是他也知道这个是一个幻化的美女。幻化的美女的话，像这样的话跟他一起生活的这样一种念头，幻术师的相续当中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个像这样的话，他的这种想法就和其他人的想法就是产生了不一样的地方。观众，其他的观众呢，他如果不知道这个是幻化的美女的话肯定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贪心，怎么样想方法把她娶到家里面去和她结婚呢？这方面呢，这个其他的人呢也许会产生，但是在这样一种想法在幻术师的相对当中是永远不可能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结果？就是幻术师他不会产生和美女结婚的想法，而其他人会产生呢？幻术师他知道这个是幻化的，单单是通过知道这个是幻化的这一点，实际上就是这个突出了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功德。幻术师他没有证悟空性，但是呢单单是知道这个是幻化的这一点，他就断绝了和这个幻化的美女一起生活的这样的想法，而其他人就没有。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空性的这个功德是很大的，他单单了解一点点这个方面就可以，就是说这个产生一分对治。 那么这个方面就从比喻方面来讲的。那么从现在我们修行成的这个角度来讲，虽然我们学习的这个中观之后呢，见到了对景，有些时候呢还会产生这个烦恼，但是呢必定是听闻这个教法的，并必是听闻教法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很多很多这个非常粗猛的和没有学习过像这样一种这个中观教法的这个一般世间人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听闻过中观教法的，然后思维过中观教法的，像这样的一类人呢，他在这个最近现前的时候，他的相续当中和一般的相续绝对不相同，绝对不相同。也就是这个烦恼产生是产生，但是一产生之后呢，他知道这个我自己所贪的最近这个是幻化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是所贪的幻最近是幻化的，我的烦恼是这个幻化等等。像这样一作揖的时候呢，很多粗大的烦恼只是现前的时候的很短的时间，很短的时间，然后就是在。自己没观察的时候马上现前一个烦恼，但是如果一旦提起正知正念，通过运用自己的这个分析理论一观察之后呢，很多这样的烦恼就不会再延续下去了。这个方面是来自于什么？这个来方便的来自于自己少分了知空性的功德，就是少分了解就可以，少分了解的空性的功德呢，实际上我们的很多修行人的实质啊，绝对不像一般的人这么严重啊，不管是在生贪心方面也好，还是在升起嗔恨心方面也好，还是在愚痴心方面也好，等等等等，反正呢就是你是要听闻那个教法的，听闻个空性的，知道一些万法是如梦如幻的，这样一类众生来说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抑制烦恼的这个能力绝对远远超胜没有听闻过这样教法的人，远远超胜的。所以像在从这个方面呢，也突出了像这样的话的这个空性的这个重要性吧，对这个文殊空性的这个方面的重要性就了解了。因此呢，这个宋词通过这一组辩论吧，通过这一组辩论可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们认为呢，你这个了解一些万法空性呢，没办法调伏烦恼。他是从这个方面他讲，空性没有用。但是呢，通过他的提问，通过智贤菩萨的回答，那么就是得到一个结论。他说是说空性没有用，但是通过这样辩论之后，恰恰就可以成立。像这样的话，如果有空性的功德，就可以调伏烦恼；没有空性的功德，就不要说是真语，就是对于幻化的美语呢，你自己都会产生这个贪执。也就是说，平时我们就是说修行人来讲，不要说是真实的这个女人，就是看到这个图片上的女人呢，看到电视上面的女人呢，像这样也会产生这样的贪欲心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恰恰说明了，有空性啊，如果你现证空性，有空性的功德，你就可以调伏烦恼；如果没有空性的话，你绝对就说是丝毫也没办法这个调伏烦恼的。所以说。除了空性的教法之外，要从把这个烦恼连根拔除的话，这个方面是任何的教法是做不到的，任何的方法做不到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修持不净观啊，修持这个白骨观啊，修持什么什么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所持一个清净的戒律啊，这个方面可以压制住，暂时可以压制住。比如说呢，我是一个修行人，我是一个居士啊，或者我是一个出家人，我是个比丘，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多这个事情不能做，比如说呢不能做不进行。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这样的话，通过这个佛陀的威力，通过这个守戒律，我守了这个戒，我在佛面前发誓要守这条戒。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最近现前的时候，自己可以压住啊，通过这样的守戒的方法可以压住。有的时候通过修持不净观、百无观呢，像这样的观想对方是不清净的，这方面也是可以压制。但是能不能将这个烦恼从根拔除呢？这个方面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啊，能力方面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如果要从根本上。拔掉这个烦恼的根的话，那必须呢就修持空性。这方面从这一组辩论呢，就可以很清楚的这个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如果能够把这两个颂词吧，别人怎么提问了，怎么回答了，如果把这两个颂词如果了解好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在修习文思空性的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可以说是产生了疑惑，产生了疑虑呢，就可以从根本上断掉。像这样的话，就对空性的教法产生一个信心，然后呢，对这个修持空性方法呢，产生一个很大的兴趣。这方面进行观察。那么下面呢，进一步开始讲。若久修空性，必断实有习，由修无所有，后亦断空执。这个方面也是针对一组这个辩论吧。像这样的话，他方呢提出一个问题，他方提出个什么问题呢？像这样的话，你们这个中观中啊、像这样的话，中观中修取空性的时候，觉得空性的时候呢，首先将有法觉得为空性，然后呢，就是说呢，这个空性也是不究竟的，要把空性把这个无事有方面要断掉。像这样的话，就落入了这个不断的分别当中。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处在这个有实有当中，有实有当中呢，要断出这个实有执着呢，开始修持这个无实有，然后呢要断出无实有，就开始修。 收起这个私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断的落入分别当中，不断的落入分别当中，这个私有是一种分别，无私有呢也是一种分别。像这样你中观中这样轮番的观察，就像大象洗澡一样，像大象洗澡一样，首先大象可以说跑到河里面，他自己的岸上搞得很脏的时候呢，他自己在河里面去洗澡，洗完之后呢又跑到岸上来打滚，在这个泥地里打滚，打完滚之后又开始去洗，像这样的话就永远没办法就是离开这样的细论。你们中观中就像这样一样，有的时候呢就是通过空性理论去观察一些万法的这个显现是空性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说这个空性也不存在，开始呢就是这个说一些万法有显现的缘故呢空性无自由，像这样的话都是落入分别当中，有什么必要性呢？没什么必要性。他认为中观中永远没办法离开这个分别这个执着。那么这个时候中观中就给他做一个回答，做个回答。做回答的时候呢，若久修空性必断实有习，有修无所有或欲断空子。那么这个颂词和下面呢有两个颂词吧，像这样子总共有三个颂词。三个颂词呢实际上就是在讲修行空性的次第修行空性的次第。修行空性的次第，然后讲到了修行空性的结果，它的这个殊胜的结果。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平时讲中观中，尤其是中观一在抉择一些万法空性的时候呢，他抉择到了离开一切细论的这样一种大空性。但是修行的时候呢，针对中下根的根性来讲，或者是从唯识入手，或者是从单空入手或者是从单空入手，所以说这个颂词这几个颂词就很明显的就说明这个道理。首先要修取单空，然后呢把单空也这个执着要泯灭掉。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次序派和应承派的观点从究竟意义上来讲是没有什么矛盾的像这样的话中观中虽然破除应承派中观应承派虽然破除次序派，但是呢还是要依靠，还是要修持它。像在这个颂词当中就很明显的方式呢，就是特别明显的方式就已经可以说直接宣讲出来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平时在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究竟观察见解方面的次第是怎么样，修行的次第是怎么样，这个方面就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所以这个方面讲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若久修空性必断实有习，就是说像这样在我们凡夫相遇当中现在最严重的烦恼是什么？实有的执着实有的执着呢，像这样的话引发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无依的这样一种贪嗔痴嫉妒骄傲。所以说呢我们要现证这个大空性的本体的话，首先修持无所有首先修持无所有，首先呢就久修空性，就是说呢通过这个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这样一种执着，这样一种执着呢对治这个实有的执着。空性也是一种执着，实有也是一种执着。按照一些最了解的讲法来讲呢，实有也是执着嘛空性也是执着，所以说都应该放弃。这个方面是在最了解的这个讲最究竟法界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在暂时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空性的执着是善妙的，实有的执着是下列的，有贤烈的差别，有贤烈的差别，而且呢他们之间有这个对峙的这种有对峙性具有这个对峙性。怎么样对峙性呢？如果你自己有这个实有的执着，就不可能产生一个空性执。如果有空性执的时候呢，而且这个空性执着它特别这个它的能力很强的时候呢，空性的执着可以对峙实有执着。也就是说呢，虽然都是执着，但是呢需要依靠，有些执着是需要依靠的，有些执着是需要彻底断除的。从这个方面就讲到了，首先我们要修持空性依靠空性的这个习气，依靠空性的这个执着来断除这个实有的执着。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修持空性的时候，首先修持一个单空修持单空，也就是说呢这个通过这个一切这个圣业理论吧，通过这个比如说金刚械印或者离多因等等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方法观察一些万法，得到一个空性见，自己安住打坐的时候呢，再的串习，再的安住这样空性见解，像这样对自己安住空性的这样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呢，必断实有习，绝对会断除这个实有的这个习气，实有的执着。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这个是第一步的修法，第一步修法呢，通过空性执而断除实有执。比如说像宗喀巴是在这个其他论点当中讲到，通过人我的执着来断除这个人我的执着。所以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呢，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次第吧，一种次第。虽然这个是次第的修法，但是呢，现在末法时代绝大多数的根性呢，都是这个渐次的根性都是渐次的根性。像以前的很多禅宗的祖师或者以前很多这个大圆满的这个瑜伽师很多以前的这个根性呢，它可以说是一种这个顿悟的根性吧，顿悟的根性，它一下子就可以一下子顿悟掉，不需要这样的一种过渡。但是在末法时代越来越这个往下走的时候，众生的根性逐渐这个下裂，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要出现这个大规模面积的像这样一种顿悟根性呢，像这样是不行的。所以绝大多数都是渐悟根性，绝大多数渐悟根性的缘故呢，像这样就应该通过修持这个空性的这个层次，通过这样的层次修行下去的话，可以现证空性。所以说呢，修完第一步之后呢，悉檀菩萨后面开始说。 有修无所有，后欲断空子啊。下面呢，把空性的执着就要断掉。那么也就是说，不管是持有的执着、空性的执着，这个方面在最高的教法当中讲都需要断。但是都需要断的如何融洽呢？如何融合呢？这个方面，毗昙菩萨说，首先你通过空子呢断除持有子，然后再进一步回过头来再开始这个修持无所有。他说什么无所有呢？修持这个空性的也是无所有，这种空子呢也是无所有，也就是说这个单空呢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后修由修无所有的缘故呢，后欲断空子，后面呢也把这个空性的执着呢熄灭在法界当中，把空性的执着也熄灭在法界当中，所以这个方面就不会落入这个两种分别念当中。对方提出问题的时候，他认为呢，通过空性去对去对峙这个实有，然后再去通过再以实有来对峙空性，这个方面就是没有了解空性的修法。没有了解空性的修法，他就认为呢，或者一些外法，或者是有，或者是没有。像这样的话，或者说破了有之后呢，绝对按一个这个没有；破了没有，绝对要按一个有。而且这个没有的有的对峙是没有，没有的对峙是有。他就认为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绝对永远没办法从分别系论当中脱离出来。但是中观宗这个毗昙菩萨的意思呢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首先在我们相续当中，在众生的相续当中，什么执着最严重？实有的执着最严重。所以说实有执着最严重呢，我们通过空性的这个说法把这个实有的执着压住之后呢，现在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就剩这个实有的执着确实是就没有了，实有执着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在我们相续当中剩下一个什么？在我们相续当中就剩下一个空子就剩下一个空子。那么这个空子是不是通过这个有来对峙呢？这个空子不需要通过有来对峙不需要通过有来对峙。那么就是说通过生意理论对进一步再观察这个有这个相这样的不是这个有，观察相续当中这个空子是不是存在的呢？这个空子也是不存在，它也是缘起法。它通过什么样缘起法呢？它通过有事而产生一个无事，咱们对峙的有事对峙的实有而产生一个无事有。所以说既然无事有实不存在，那么无实呢也不会存在的。真正立根气呢，通过观待的道理，一下子就可以去除到这个所谓的空性也不存在的，像这样一类这个像这样一类这个殊胜的定解当中，然后呢，这个从这个方面反复的串起对峙这个这个空子，修持很长时间之后呢，那么后一段空子。像这样的空性执着是绝对会彻底这个被消尽的。这个时候有执也空执都没有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安住在这个究竟法界当中，这个时候就是非常符合于这个这个实相的本性。所以说中观宗的修法呢，就是从这个方面，一方面是显出对方的疑惑，一方面讲到了这个修持空性的这个次第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并不是理论，这个方面全部是实修的窍诀。你怎么样去修持空性，这个方面三国宗师当中给你讲的清清楚楚讲的清清楚楚。所以说如果你自己就是说能够花一些功夫把这些这个方面搞得很清楚的话，你实际上就懂得了怎么样修持空性的，否则怎么样下手呢？空性怎么样修持呢？这个方面就是不知道。但如果把这个这个窍诀这个宋词了解好之后呢，首先通过圣意的理论空性的理论观察破除实有，然后这个方面破除反复这个在第一个阶段当中呢，你不要就说是什么，就说一切细论离开一切边界，这样的空性呢首先不要去安住，首先不要去这个串习，首先第一步你用最大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精力最大的最多的时间，这个方面呢，唯一的通过空性去对峙实质，这个方面就是在第一个阶段当中主要做这个事情。然后对峙到一定程度之后，也就是说对峙到什么程度，我们算修的差不多了，这个就是说这个单空的修法算是修圆满了。不管遇到任何一个外境，一看的时候不需要多疑就是知道这个根本不实有就处在这种这个如梦如幻的状态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有通过这个相续当中的空性的这个空性的这个念头很强，而外在这个实有的念头根本不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几乎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单空的修法几乎就圆满了。那么在这个修圆满之后呢，再不要再修下去，然后马上要换这个修法。怎么样换修法？回过头来开始对峙这个这个空性的执着，因为通过很长时间修持之后呢，这个实有的习气呢，它已经被压住了，已经被压住，它不可能再这个可以说反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再反过头来一心一意的对峙空子，这个方面慢慢空子的习气，空子单空的执着越来越微薄的时候，就很越来越微薄的时候呢，就越来越接近于究竟法界的实相。越来越接近法界的实相，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一些密宗的窍诀再有一些上师的加持一下子就可以这个从凡夫一下子就登到初地当中，一下子可以现证空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修持这个空性的这个次第呢，必须要从这个方面呢再的去注意，再去这个观察。所以上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了。下面讲了观法无第十，不得第十法，无十离所依比起一心前比起一心前。 这方面也是讲到了有辩论嘛，辩论是什么？对方呢，几乎也就是从有事和无事呢这两个角度呢，就中观中在做辩论。他们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有实法或者实有的法这个方面被废止掉或者被彻底消除的，这个方面是符合于经教的，而且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呢，你们反过头来说，无实法也需要断掉，无实法也需要断掉，这个就不应理啊，就空性的执着需要断掉，这个就不应理。为什么不应理呢？一方面就是讲到的话，有实法呢是这个这方面引发众生的很多烦恼，这个方面应该对治。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把无实也空掉了，那么通过什么修法去对治有实呢？因为你说这个无实法也需要没有，也需要舍弃。如果把无实空性的这个修法也舍弃了，那么这个事就没有对治了。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法去对治掉这个有实法呢？就犯他认为就无实法不应该抛弃的意思。那么这个宋词当中实际上这样讲，不管是有实，不管是无实，它都没有一个真实安立的依据，真实存在的依据呢就没有的。所以说呢，既然是从法界实相的角度来讲，它可以说是没有这样一个有实和无实的这种差别，所以说呢，必须要这个抛弃，必须要舍弃掉。只不过它有个次第性的问题，有个次第，所以说呢，全部要抛弃呢，并不是一时之间全部抛弃。像这样究竟来讲需要抛弃，但是暂时来说的话，有一个次第性。或者从这个菩萨和佛现证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根本在他们的境界当中没有出现过，没有存在一个所谓的这个无实单空的这种像这种法的存在，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需要打破啊，也需要打。也就是说，这个宋词啊，是针对有些人对空执、对空性的这个执着比较严重的人呢，就是这个宋词啊，可以说是断掉啊，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咳咳，观法无地实，无地实不得地实法。相对的，首先呢，观察一切万法呢，没有一个地实，没有一个地实。也就是说，通过中观摄业理论啊，将我们现在众生所认为的这个是实有的，那个是实有的，轮回是实有的，涅槃是实有的，空性是实有的，佛是实有的，等等等等。反正呢，就是众生的一切认为地实的法呢，通过这个空性的修法观察完之后呢，观法无地实，那么最后呢就不得地实法。在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当中呢，在我们第六意识上面呢，就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地实法的存在。这个时候呢，几乎就是第一步的修法吧。不得地实法，无实理所依彼兮依心前。那么如果说地实法或者实有的法破除之后呢，那么无实法离开了所依了，无实法离开了所依了，无实法离开了所依比起依心前呢，那么他在自己的这个心前，他在自己的这个心念前怎么可能存在呢？没办法存在。为什么从这个方面观察？因为无实法和有实法是互相关待的，无实法必须要依靠有实法，以有实法作为依靠处，他自己才能够安立的。他自己看看案例怎么样观察。比如说我们说面前这个瓶子，面前这个瓶子呢，首先在没有观察之前，它是一个实有的，它是一个地实的。然后通过这个什么，通过生意人观察之后呢，就破掉它的地实，然后呢就是它的无实法就开始这个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在我们的总相面前如是开始这个呈现出来的。那么我们就是说，从这个观察的过程可以了解，这个无实法是从哪里来的。无实法是依靠什么呢？无实法依靠首先这个地实法，首先是依靠这个瓶子。如果这个瓶子刚开始就没有，就不会有它的这个无实法。打个比喻讲，我们现在经常当中没有这个大象的话，如果我们经常当中现在没有大象，那么就是说大象的没有也不会存在啊，大象的没有也不会存在。也就是说，大象没有大象是依靠于有大象而安立的。所以说像这样，如果说首先有大象的话，它就有它的这个没有大象，然后如果首先没有它的大象的话，它的没有大象这个方面也没有办法成立的。所以确确实实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无实法是依靠于这个有实法的。如果说通过生意理论观察这个有实法根本就不成立的话，有实法根本不成立的话，那么无实法怎么可能成立呢？无实法就绝对不能成立。这个方面就说是什么，有些这个对这个空性比较执着的人，或者说世俗派的认识，他有必要性为了引导众生，他就是说呢，运用生意理论将一切生住灭观察完之后破掉之后呢，必须要成立无生无住无灭。这个方面是从肯定的角度必须要安立的，必须要安立的。但是印传派的意思就是说呢，破掉了生住灭之后不需要安立无生无住无灭。为什么呢？因为在法界当中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实有的无生无住无灭，像这样的空性的法，就实有的角度在法界当中根本不存在。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打破这个无实的执着的原因所在，就是从这个角度安立的。印传派和自西派最大的区分之处最大的这个不同之处呢，就是自西派在破掉有实之后安立他的空， 然后呢，就是说应成派破掉之后呢，不安立它的空，空也不安立，所以说实有和无实有，空和现，在真正的应成派的角度来讲，平等一位全部都是大空性的观点，这方面就很清楚可以了解。这方面在这个宋词当中呢，是通过辩论的方式让我们了解所谓的有实和所谓的无实呢，都没办法成立，讲得很清楚，无实理所依，比起依心前，像这样的无实法也不可能在自己的相续当中，不可能在自己的心识面前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自己就没一个所缘，没一个所缘，没一个所缘，自己没一个所缘了，自己的分别心也自然而然就寂灭了啊，自然而然就寂灭了。所以说，我们产生细论分别是怎么样产生细论分别的？就是对外境、对所缘的一个错误的认识。首先呢，我们就是说啊，没有修习空性之前呢，我们是所缘是众生，所缘是一切万法的实有。所以说，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能源啊，关到一个实有的所缘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产生分别，我们的心就产生实执。当我们通过观察把一切万法啊归为无实有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所缘是无实有，我们的所缘有无实有，也就是说从所缘的角度有一个空性可以让我执着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的心当中呢就产生一个空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对境当中有时和无时都没有，没有以任何的所缘，那么我们的心，我们的人缘的心呢，因为没有所缘的缘故，我们的心就自然寂灭了，寂灭就安住在法界的这个法界的本体当中。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寂前论时他老人家怎么样通过他的悲心，怎么样通过他的智慧，让我们了解到没有任何所缘的境界呢，通过这一组辩论啊，就是通过这一组辩论很清楚的就阐释了这个道理。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是一个真正的非常殊胜的一个实修的窍诀，就在这里面讲的特别的这个详细，讲的特别的这个清楚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学习这样论点的时候呢，不要认为这个是理论的方法，像这样实际意义上呢，我们如果像这样能够有智慧了解到这个宋词，我们就当下就有很大的受用。如果我们没有智慧理解到宋词呢，就是一组辩论而已啊，就是一组辩论而已，就破掉对方的观点而已，实际上呢，对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就没办法产生一个真实的受用。所以为什么我就刚开始我自己学智慧品的时候，就认为没有什么感受，没有什么感受，就是好像在辩论方面，好像和这个什么中论的和其他的，好像就是说有时候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对他重视的程度远远不如入中论呢，远远不如像这样的这个中论的像这样重视。但是后面学的时候，慢慢学的时候，好像就是尤其是最后这一次学习这个智慧品的时候呢，啊，就是觉得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西天菩萨的这个智慧品非常的殊胜，真正的非常殊胜。以前我自己学智慧品，全部都是在表面上划来划去，没有深入到它的这个意义当中去。所以说像这样这次学的时候，这次学的时候啊，就学的这个智慧品当中，不管是讲哪个层次啊，破他的这个和基道果方面的辩论也好，还有和他的这个人我法物的修法也好，啊，尤其是像这样一段当中讲到这些这个这么殊胜的去入这个空性的这个很多很多殊胜的窍诀呢，这一次稍微有一点点认识啊，对西天菩萨的这个智慧品方面呢，确确实实以前根本没有接触到的一些内容呢，这次有所接触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也很愿意把自己像这样的话，自己像这样的宋词当中所开显的意义，它真正的含义是在讲什么？到底这个智慧品的宋词殊胜在哪个地方？实际上，通过这样一层一层的开显之后呢，我们也知道，确实西天菩萨的智慧品在持修方面啊，对调伏自己烦恼方面，就是它加持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说这方面呢，一方面要好好的看这个宋词，一方面要多祈祷上师加持，让自己能够体会到这样一种殊胜的法义吧。那么下面这个宋词呢，若使无实法，习不住心前。习不住心前，彼时无余相无缘最寂灭。这个方面就讲到这个什么，就讲到了这个一个就近的这个说法吧。前面这两个宋词呢，前面两个宋词就为了这个第三个宋词的做一个铺垫的。实际上前面那个宋词了解之后呢，第三个宋词的所权意就很清楚，很明显可以了解。这个方面就是讲就近法界的实相状态。究竟实相法界的状态，就通过这个宋词很明显的方式呢，给我们做的抉择。这方面显现方面是也是一组辩论嘛。对方提出这个观点，对方提出个观点的时候呢，他也就是说几乎就针对前面两个这个问题所提出来的。他认为呢，中观中呢，通过无实破有实，通过有实破无实，怎么样落入这个分别当中，永远没办法从有实和无实的这样执着当中这个解脱出来。他说认为呢，像这样的话修行呢就没有什么必要性的，没什么必要性。但是这个今天不知道在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宋词吧，讲这个宋词的时候呢，大家知道吉天菩萨的传记吧，就是在这个他老人家在拉兰陀寺开始这个背诵经典的时候，在拉兰陀寺开始背诵经典的时候，因为他当时在拉兰陀寺显现是一个三想者，什么也不做的，好像是特别散乱的这样一个人，也不调伏烦恼，也不和这个大众一起这样做事情，也不诵经，反正就是吃饭睡觉走路，除了这些之外呢，就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呢，就是除了他的上司之外呢，除了他的上司知道之外，其他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修行者都不知道他的真实的 的这个真实的状态是什么，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实际上祭天菩萨那个时候呢，每天晚上呢都在这个文殊菩萨面前听受教法，在文殊菩萨面前呢就听很多很多教法，特别精进的修持禅定，而且当时已经转述了很多很多殊胜的论点了。这方面就其他人从看表面现象的人呢，就对祭天菩萨产生了很大的反感，就认为祭天菩萨呢就是这样住在佛学院当中，哦，不是佛学院，这样住在这个什么，住在这个大善陀寺当中呢，好像是没有什么必要，是不是还是开除了算了？这样的人住在这里面干什么？只知道吃饭，只知道睡觉、走路，好像也不对佛学院做什么，不是对这个寺庙也不做什么样的一种贡献，所以说就开除。但是呢，开除的话，他的上司就不同意，所以他们就想个办法，是不是通过背诵经典的方式？如果他背不到的话，大家规定的背不到就开除，自己就走掉。但是那天的话就是。那他老人家开始这个并轮到他背诵的时候呢，给他打了个很高的法座，也没有梯子反正很高的法座让他出丑，想要让他出丑。那个时候呢，有些人对他有怀疑，有些人认为他确实是肯定是一个不如法的修行人，像他很多人看热闹的也有，然后呢想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也有。那天他到的时候，祭天菩萨也没有观察，反正一下子就上了法座了。像这样的话，就很多人就是一下子对他身体很大的怀疑，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然后就下面他老人家上去之后呢，他说你们现在背诵经典呢，你们要听以前背过的吗？还是没背过的？这个他们下面的人看热闹的人就说这个人太狂了吧。像这样的话，既然这样的说的话，他们就背以前没有听过的。像正好是祭天菩萨，他开始背诵他的这个开始他所造的论点。他说他当时在法座上面想的时候，他说是像这样的话，他当时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论点嘛，一个是这个学籍论，一个是入法的行论，一个是经籍论。他想的话就是这个学籍论太广了，特别特别广；经籍论呢又太略了。那么这样的两个呢都不太合适，那么干脆就是入菩萨行论。入菩萨行论的话就是中等的不广不略的开始背诵一直开始背诵，然后背诵到这个颂词的时候呢，就是背诵到这个颂词开始身体慢慢开始腾空了，慢慢开始从法座上面开始腾空，然后逐渐一边腾空一边还是开始背诵，然后一直消失在这个云彩当中，一直消失在虚空当中的时候，还在不断的这个声音呢还在不断传下来，一直把这个这个入菩萨行论全部背诵完为止。这方面就是很稀有的一个传记吧，特别稀有一个传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祭天菩萨他老人家就以前怎么样显示的，还有就是月生菩萨在当时获释的时候也是怎么样显示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当时的这些这个他的道友这一方面呢，就是看表面形象的人就认为这个祭天菩萨或者月生菩萨他是一个不如法的修行人。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传记的时候呢，他是老人家是这么殊胜一个成就者，外表上看起来显现的时候是一个三强者的形象。实际上呢，内心当中安住在这个大乘的殊胜的菩提心，安住在这样殊胜的证悟的状态当中。所以说那个时候，如果对他老人家做一些诽谤啊，或者做一些这个产生邪见啊，这个过失肯定是非常重的这过失非常重的。所以我想说那个什么问题为什么刚才我提到了佛学院这个词用错了？实际上应该用了这个词，什么意思呢？这个像这样的佛学院呢，在武林佛学院这个大的生产，实际上和当时的大兰陀寺从那个角度来讲呢，法王仁波切也讲过，几乎来讲就是第二个大兰陀。那么如果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有很多特别如法的修行人，高人大德也是不计其数的，然后像这样的话中等人也是很不计其数的，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显现上面特别不如法的人也有特别不如法的也有。所以说在对这样一类这个修行人，我们应该处在什么样一种这个什么说这个观念嘛，我们应该处在什么样的观念当中。也就是说，如果说这样一种显现上不如法，在佛院当中混饭吃的，或者像这样的话就什么都不做的，也不闻思修行的，这样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就是说我们到底什么，你能不能有这个真正的智慧去认定他绝对是一个凡夫人呢？实际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危险，就是像当年祭天菩萨在那兰陀寺显现的这个行为是一模一样的，几乎在外边其他人看起来就没有什么说的，开除绝对是已经到了开除的这个状态了。实际上但是怎么样，精修禅定的文殊菩萨面前听法的，证悟是已经证悟到菩萨境界的，文殊菩萨亲自摄受的相应的人。所以说呢，如果当年对他这样的一种这个做了诽谤，如果没有忏悔的话，肯定是这个业果是相当重的。所以说在佛学院当中呢，我自己一直来说呢，就从来没有敢否认过有这样的人存在，确确实肯定是有这样的人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在遇到这样一种一类道友的时候呢，向他尽量的应该发起一个清净心。是不是一个菩萨在游戏人间呢？是不是像这样一个祭天菩萨这样类的月生菩萨这样类人，就是在我们面前显示显示而已？就如果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对境的时候，最好还是发清净心为主最好还是不要首先下个结论，他绝对是一个不好的人。 兑换的实际上对自己来讲是吃了很大的亏的啊，吃了很大。如果假使说退一万步说，如果他是一个像金钱葡萄这样的一类人的话，我们就造下很大的罪业，还不如就是说就是说见到这样的神变的时候呢，非洲的时候我们去忏悔，还不如刚开始的时候就保持一个比较亲近的心态对待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什么任何的过失，没任何过失。而且像这样的罪业你忏悔的时候能不能忏悔清净还很难说，非常难说。所以像这样的话，比如说当年当然说是这个金蝉菩萨诽谤的这些人，他就是见到金蝉菩萨这样的一种功德，见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显示神变的时候，肯定当下就会忏悔。但是忏悔是忏悔了，忏悔的清不清净这个方面还不好说，因为这个诽谤大乘圣者的这样一种过失啊，像这样的比他生邪这样的过失，不是说一般的罪障，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像在一下子能够忏悔，能不能忏悔清净也不好说，因为这个罪特别微细啊，非常微细的罪业呢，一下子是不容易忏悔清净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尽量调伏自己的内心，尽量把每一个人观想成比较清，尤其是这一类人，尤其是每个人都不生清净的人，这个方面观想清净心的话，一方面可以帮助自己的修行，一方面绝对从绝大程度上面可以这个压服住自己的这个烦恼，可以说是不造这样这个很严重的罪业。一般的人呢，对这个高山大德呢，就说是不容易产生这个诽谤，不容易产生。但是对一般的这个其他的人呢，修行不如法和或者说和自己平起平坐的这样的一人的话，就容易看他的过失，就容易认为他就是一个可绝对就是从他的言行方面观察的时候绝对不如法。但这个方面需要注意啊，不管从哪个人来讲比较注意。有的时候我自己呢来讲的话，就是这方面的话，一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呢，脑海当中最容易冒出这样的一种念头，就是祭天菩萨、月神菩萨像这样的大成就的事件是不是？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我怎么办？以后如果我冒冒失失的这个说了他或者诽谤了他，这个方面以后怎么样去清净呢？对自己的地道来说绝对是一个大的障碍，这个不用讲的你还想这个什么正悟啊，还想往生呢，这个是个大的障碍。那么就是相对的话，清净来讲都是很难以清净的。所以说呢，尽量在平时的时候养成这个观念，道友和道友之间讨论的时候呢，也是尽量呢就是能够观清净心。这个方面的话，道友和道友之间都养成这样的习惯的时候呢，相对的话就比较能够这个清醒的看到这个事情。就比较能够好好的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祭天菩萨呢当年显现这个神迹啊，为什么会显现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我想的话就是为了给后面的修行人留下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教材，就是说见到这样的像当年我这样类的人的时候，不要轻易的诽谤，不要轻易的说什么，好好观察。实际上像这样的当年也是只有他的上司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怎么样的，其他人几乎看外表的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在佛学当中也是这样的吧，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绝对要开锁，但是看不那么清了，就是说不要开锁。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很多见了吧，实际上从那方面讲的时候，是不是但是他的行为是不是看不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呢，还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很有可能。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一定要好好的这个注意，把这些公案的反复看，反复的思维，这个是对自己的相续，调伏自己的相续，不要造严重的过失，这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作用性的。所以说今天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稍稍讲一些，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类似的公案，还有一些当年的时候显现这个禁语的或者很不如法的这样，但是死的时候显现成红身啊，或者显现成身体缩小啊，或者说肉身直接飞往净土啊，像这样很多当年是，如果我自己我们如果像这样的照这样过世的时候，然后在别人的遗体面前嚎啕大哭，这样的话就没有一方面讲肯定是没有很大的必要性的。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最好还是，因为佛法就是这样的嘛，它可以提前的让我们知道，提前的让我们就是说相信当中产生一种对峙性依照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可以将自己的造业的机会降到最低的限度这个方面就是佛的一个佛的一个像大悲心，也是祖师当年示现这样一种世纪的一个大悲心，也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像在很多佛教一种很多素质的方面嘛。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所处的这样的环境当中，谁是佛谁是小偷谁也看不到的他们的脑门上也没有写字。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就是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这个头脑比较清净心吧，这个方面就是非常这个关键的一个事情了。所以说呢，当年这个祭天菩萨在显示的时候，他为了显示究竟的正悟，究竟的法界的应该是如是的，所以说开始腾空，慢慢消到虚空当中，是为什么呢？像这样就是说，因为像这样实和无实的法呢，它究竟在法界当中二取方面都是融入的，融入法界当中，融入虚空当中，融入犹如虚空的法界当中，它就像从这个角度视线呢，没有任何所缘的状态，所以说他的身体他的法体呢就消失在像这样虚空当中的，消失在虚空当中。所以说呢，他从这个从他老人家所示现的神变来讲解这个宋词的真实含义， 这个真实的宋子含义就应该是这样的啊，就应该是离开一切所缘，离开一些这个细论执着编织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状态。所以说这个宋子当中讲的若死无死法，习不住心前，像这样前面这两个宋子讲到的有死法和无死法，实际上呢就是不存在的，都是不存在的缘故呢，像这样有死法和无死法呢都不住在自己的心前，就是自己的心没个所缘啊，没心的自己的心没个所缘，自己的心彼此无一向无缘最近面。那么如果有死法和无死法像这样的话都消失在这个就是说都不能成为自己的所缘的时候，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我不去想它，我不去观察它，这个方面叫无所缘。实际上在凡夫未修持的时候呢，就通过圣意的理论去观察真的有没有一个有死法作为的所缘，有没有一个无死法作为的所缘。实际上真正通过理论观察的时候，有死法也不存在，无死法也不存在。所以说这个时候彼时呢无有余相，除了有死法和无死法之外有没有第三个相呢？没有。一般的众生或者执着有时或者执着无时，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把有时无时都消灭在法界当中，都没有所缘的时候，这个事就叫做无缘啊，这个叫做无缘，自己的心是没有任何的所缘，这个叫做最寂灭的状态，最寂灭的状态就是这样。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从宋词方面看的时候呢，若是有司法习不住心前，好像还有一个新的执着，还有好像还有一个新的执着没有打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前面我们讲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的心如果缘一个有司法，我们的心就会产生实有执，我们的心缘一个无司法，我们的心就会产生一个无实的执。如果有时和无实都不存在，我们的心就没有什么所缘的，没有所缘的自己的人缘就寂灭了，自然而然就寂灭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并不是说程序心面前没有什么什么，好像有一个心没有破掉，但这个方面呢是一种这个讲解的时候呢只有这样讲解，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在写的时候这样写，但是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怎么样他就说这个有时和无时都不作为自己所缘的时候，自己的心也能够寂灭呢？为什么叫做无缘最寂灭呢？实际上我们的心是缘外境缘所缘而产生种种细论分别的，如果有时无时全部寂灭之后，自己的心没有任何所缘，这个时候就自然而然安住在究竟法界的实相当中，这个时候就是无缘最寂灭的状态，无缘最基本的状态。这个方面从所缘的角度，从所境抉择所抉择的法界来讲也是最寂灭的，那么从自己的内心的状态，从自己人缘的角度来讲也是最寂灭的。所以说这方面从讲到了见解，也是讲到了修法，也是讲到修法怎么样使自己的心处在无缘最寂灭的状态呢，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广仁波切以前讲的时候说这个宋子呢，摩诃婆罗蜜的观点来讲，应该是讲佛地的功德；华严波切的功德观点来讲，应该是讲初地的功德。但是从如今的如今的状态和佛的这样的状态来讲，几乎来讲是这个没有什么那么差别的啊，差别方面是没有什么这个大的差别，都是在讲这样一种圣者的根本慧境，或者说是究竟法界的实相状态，就是有司法无司法全部不执着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全部不执着呢，你单单说是我不执着，这个方面不行，没有定解，那必须要通过中观的理论，不管是中论也好，入中论也好。寂天菩萨的智慧品哦，通过这样的殊胜的论点来观察有实法不存在，观察无实法不存在。这个时候通过殊胜广大理论观察完之后，得到的结果是定解，这个叫定解，这个叫正见。如果有这样正见去安住去修持，才能真正的安立的是修法。否则你没有这样的定解，没有正见的话，你单单是说我不执着，这方面还是绝对是没办法离开这个细论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变道为空性这一段呢特别精彩。很多就是说什么，就很多就是说大德在讲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宋子作为校正，在讲这个什么，在讲法界离系的状态的时候，就引用有时若时有无实法习不住心前，彼时无余相，无缘最近的这个宋子呢，作为他这个校正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究竟实相非常重要，现在就讲到这个地方。